你可以更慈悲。作者顶果清哲法王，中文版序，导言慈悲的力量，作者马修·里卡德。对一切众生而言，避免痛苦、获得快乐的渴望是不可或缺的，这种渴望是我们所有行为的驱力，我们的本性需要这种渴望，它激发我们的每一个行为、每一个话语以及每一个念头。由于是如此的自然，因此我们完全没有觉察到它，如同我们一辈子呼吸空气却连想都没有想过空气一般。然而用自私自利的方式去寻找快乐，注定要落空。罗曼·罗兰写道，当自私自利的快乐是人生的唯一目标时，人生很快就变得毫无目标。如果我们忽视其他人的快乐，那么即使我们表面上显露出所有快乐的样子，我们也永远不会感到真正的快乐。这不是要我们去忽略自己的快乐，我们想要获得快乐的渴望和任何其他人想要获得快乐的渴望一样正当合理。而且为了要爱其他人，我们必须学习去爱自己，认清自己想要获得的安乐的愿望，即使对他人的痛苦升起真诚同情心的第一步。了解这一点是重要的，让其他人快乐就是让自己快乐。真正的快乐源自于根本的善良，这就是全心全意希望每个人去寻找生命的意义。这是一种遍在的爱，一颗善良的心，永不改变的质朴天真。认清体验存在心中的潜能，无论外在的环境是什么，在内心深处，我们总是拥有慈心、悲心和内在宁静的潜能。我们应该尝试去认清和体验这种是存在于我们心中的潜能。升起菩提心，乃是慈悲的核心、生命的核心以及佛教修道的核心。而菩提心既是为了能够让其他人从痛苦中解脱，而想要获至正悟的利他愿望。当痛苦无法避免的时候，这么做是明智的，把痛苦当作一辆转化的车辆。让我们敞开心胸，怀着慈悲对待那些和我们一样受苦甚至比我们更苦的人。修持悲心是让我们处理痛苦的最强而有力的方式之一，基由悲心，我们掌控自己的痛苦，并且如此思维，除了我之外，其他人也受到类似艰难困苦的折磨，有时候远比我们所受的痛苦更深。我多么希望他们也能够远离痛苦。这么做之后，我们不再感到自己的痛苦是一种沉重的堕落，我们心中充满了无我，不再问这个尖酸的问题，为什么是我？但是，当我们极力避免自己的痛苦时，我们为什么应该承担他人的痛苦？我们这么做，不是毫无意义地增加自己的负担吗？佛教教法说，我们不是在增加自己的负担。当我们只顾自己的时候，我们是脆弱的，容易受到迷惑、软弱和焦虑的折磨。但是当我们对其他人的痛苦升起强烈的同情感时，我们的软弱就被勇气取代，抑郁被爱取代，狭隘封闭则被取代为对周遭所有人的坦诚开放。我们的慈悲越来越增长， 使我们欣然去舒缓他人的痛苦，同时不再那么看重自己的痛苦。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我们必须先对一切众生升起强烈温暖和慈悲的感受，这种感受随时都能够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升起。此外，这种态度大幅增加我们为了他人福祉而努力的热忱与意愿，我们也将能够超越个人的痛苦，达到个人痛苦是微小而觉察不到的境界。无私的爱是人性的最高展现，这个人性并非受到自我摧残、藏蔽和扭曲。无私的爱开启一扇内在的门，使妄自尊大和恐惧失去效用，它让我们欢喜的布施，感恩的领受。爱的相反也就是仇恨，是最具毁灭性的心态。一旦仇恨占了上风，我们就不再是自己的主人，也无法思及慈悲。我们盲目地跟从具毁灭性的串习，仇恨总是始于一个简单的念头。正是在这个时刻，我们要运用这些教法所理解的技巧来驱除负面情绪。简而言之，思量他人犯罪的负面结果，应该增长我们对一切众生的无量慈心与无量悲心，而不是增长对少数人的仇恨。其他人对我们及我们所爱的人表现出慈善或侵犯的态度，通常会左右我们的慈悲。这是为什么我们很难对那些伤害我们的人升起慈心。然而，佛教的悲心是奠基在这些希望之上，全心全意希望一切有情众生无一例外地离于痛苦及痛苦之因，尤其是离于仇恨。受到利他慈心的驱使，人们可以进一步希望一切众生包括犯罪在内离于痛苦及痛苦之因，例如仇恨和贪婪。使利他慈心成为第二天性。由于利他慈心是直接对治仇恨的解药，因此我们越发展慈心，想要伤害其他众生的欲望越来越减弱，最后消失无踪。这不只是压制仇恨，而是要把心转向与仇恨完全相反的事物，即慈与悲。遵循佛教的修行法门，你首先认清自己想要获得快乐的渴望，接着把这种渴望推及于你所爱的人，最后扩展到所有的人，朋友、陌生人和敌人。渐渐的，利他心和慈善将充满你的心，直到它成为你的第二天性。你用这种方式来修学利他的念头，能够使你远离积习已久的嗔恨，这也将使你升起利益他人的真诚意愿。根据最近的神经科学研究指出，利他与慈悲，也就是关心他人安乐的直接行为，显然如同喜悦与热忱一般，是正面积极的情绪之一。这证实了心理学家所做的研究，在一群人之中，最具利他心的成员也是对人生最感到心满意足的人。以长期禅修者为对象的研究也指出，利他的慈心与悲心是可以透过多年密集训练而获得的技巧。既有让我们的心习惯于利他慈心，我们可以逐渐地消除仇恨。因此，慈心与仇恨这两种心态可以互生， 却无法同时存在。因此，我们越发展慈心，仇恨在我们心理范围内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少。所以，那么做是重要的。先学习对治每一种负面情绪的解药，再去发展培养这些对治解药。这些是心灵的对治解药，如同抗生素是治疗身体的药物。在佛教之中，如果一个某个行为是以制造痛苦为意图，那么这个行为本质上是不善的。如果是为了他人带来真正的安乐，那么这个行为的本质就是善的。正是动机发心，利他或心怀恶意，替行为染上了善与不善的颜色，如同放置在布上的水晶，反映出布匹的颜色。佛教理论不只是行为的方式，也是生活的方式。具有慈悲与智慧的人，因为他或他明智而心地善良，其行为将自然而然地合乎伦理道德。因此，伦理道德和施行运用规范与原则没有太大的关系，而是和充满慈悲的本性有关。为了利益他人而行动的自发意愿，乃是慈悲的一个面向。接着，利他的行为将自然而然地从这种态度中产生。因此，我们必须一再审视我们的动机发心。如同法王所说的，我们的心胸宽大还是心胸狭窄？我们考量全局还是考量片面？我们目光短浅还是远大？我们的动机发心充满真正的慈悲？我们的慈悲只限于家人、朋友和那些亲密的人？我们需要去思考，思考，思考。充满慈悲的伦理道德也表示超越自我中心，了解区分自我与他人的藩篱是心所造作出来的。在本质上，所有的现象自我与他人都紧密地互相连结。因此，我们必须设身处地，试着去想象自己的行为会让他人有什么样的感受。驱除自我的虚妄，从根本的脆弱解脱。如果自我真的存在，那么根除自我将如同把心脏从胸膛取出一般痛苦。但是，如果我执基本上是一个错误的觉知，是我们痛苦的根源，那么何不把它根除？佛教教法清楚地显示，认定有一个坚实的自我，以及在此之后所产生的妄自尊大的感受，是如何的为嗔恨、贪婪、傲慢和嫉妒的痛苦之间提供了一个公开的标靶。拥有能够遇见兼具慈悲和智慧之人的顺缘，是人生的决定性因素，因为典范的力量远远超过任何其他的沟通方式。真正的上师让我们了解，我们能够成为什么样的人，如果我们有能力，我们能够成就什么样的事情，并且证明我们能够拥有长久的自在与安乐。我们既不完美，也不全然的快乐，这是一个健康的认识与了解，可以让我们对人生的轻重缓急有崭新的看法，并产生一股能量。即佛教所谓的出离心，出离这个字眼常常遭受到误解， 而他也真的表达出人们对自由的深刻渴望。出离的想法通常会让我们感到不自在，如果出离意味着我们无法享受真正美好的事物，那么要舍离一切将会是荒谬的。但是如果出离只是代表放弃痛苦的情因，那么谁不会兴致勃勃地要尽快应用它呢？出离是让人们从不满中解脱，充满决心地朝着最重要的事物前进。出离关乎于自由和自信，离于迷惘和自我中心的痛苦，离于迷惘和自我中心的痛苦的自由。透过关照和慈爱，透过关照和慈爱的自信，真正的出离如同鸟从开启的笼子中飞出，翱翔天际。就佛教而言，真正的自信是无我的本质，驱除自我的虚妄，既是让人从根本的脆弱中解脱。真正的信心来自我们对心之本质的觉察，以及转化它和开展的潜能的觉察。这种潜能即是佛教所谓的佛性。佛性是所有人所有众生本具的，这种认识赋予人们平静的力量，不会受到外在的环境和内在恐惧的威胁。这是一种超越迷惑和焦虑的自在。在本质上，邪恶不过是脱离这种本初善的偏差，它是可以被矫正补救的。无量慈心和无量悲心是一切众生真正自信的反应，我们随时可以实现本具佛性的本初善。每个众生都具有证得究竟知识智慧的能力，以及拥有内在转化的潜能。如同一块黄金，即使被埋藏在地下，也不会改变它的纯度。如同经典所说，如果我们没有那种潜能，那么想要成佛的愿望，就如同想要把煤炭漂白般无用。一般众生的圆满佛性被埋藏在无数层的藏壁底下。我们曾提及，由于我们执着自我和现象是存在的，因而产生负面的心理因素，这些心理因素形成了藏壁。因此修道包含了消融隐藏，使这些真实的本质隐藏的一切事物，让我们能够看见这真实的本质，而发起菩提心，也就是升起以证悟为目标的利他心。即使个人和一切众生获得短暂与究竟自由安乐最有利的方式，为我的根本上师启发人心的教法撰写这篇祷文，我觉得既不足道又没有资格。我的根本上师的学问与慈悲是深不可测的，我的字句如果在光天化日下划一根火柴一般无用，然而在堪布彭措、多杰和台湾雪谦中心成员不断要求下，我写下了这几句话。这些是我所能记得从自爱上师那里领受的深广教法的只字片语。